娘亲亲婆坐等你米香，送你妈了门亲婆那家大伯，把客了等俺餐土先么多，东把土鸡煎了先俺吃了罗，全部洗下根基得牛肉，土菜我这了都是花的些，咱们们土菜蛋白深得吧，人参鸡梅啷把了先俺吃了，马尾生根甜肉娘来客嘞，跟到中部妈了门南边儿香。这季节变成连着着吧，将来米家老乡吃了，姐妹尊亲送不得来往，盘错了吧，身体运动做，荷叶盘点将你人不齐，人笑话的那老马老乡吃了。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全文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共同外迁心，前面已经学完了。今天从第二，不共内迁心开始学习。那么苏县呢，就是做这个定力，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外修皈依，定待三宝尊；内修皈依，成就三根本。本真皈依，清真妙三身，吾等世尊住下，我尽力。这是记录者把这仁波切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普贤上师，也就是如来呀尊者，对他这个尽力。那么我们学的时候呢，学者呢对所有的自己的传承上师要做尽力，所以就是这里首先是尽力根本上师，一念无等上师具有圆满的皈依修法的功德，作为我等的楷模。随学根本上师按照这样修正到皈依的真相。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说到吾等上师外皈依获得成就，事事都定待三宝二心，以佛宝为师，以法宝为道，以僧宝为伴。那么其次呢，就是获得了内在皈依上师本尊空心善根本的真实成就，然后就是最疗愈最正式最彻底的皈依，就是清真自信的法宝化三身。吾等上师对此已经圆满证得，回归了本性。那么吾等上师作为我们的模范，已经圆满具足这样外内弥三皈依的正德，因此在吾等根本上师住下，我支撑的尽力。那么这样历经九表师之际呢，如此一年生死功德，如此岁月，也源于随身世交去入到世真皈依的真道当中，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定念的时候呢，外内弥三层这样做皈依的，而且呢上师在自身上呢已经外内弥三皈依的正德都圆满具足了，三皈依的一切的正德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不共内迁心。那么原文当中就说到，而不共内迁心分流，一一切道之即是皈依，二大乘发菩提心，三净除为缘罪障，观念金刚萨埵，四积极顺缘自量，共曼陀罗啊，有时候叫曼陀罗，有叫曼扎，有叫曼扎罗啊，都是按照梵文的音在说，没有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共曼扎的。然后第五呢，就是顿断四摩故刹利修习自量法。 第六呢，就是自相须终，开悟究竟之方便，上师瑜伽。那么啊，我们就请出不共内前行呢，讲了六个内容，其中第五个顿断四摩故刹利修集这两法呢，可以包括在第四个共门章里面。当然呢，就是总体上密宗当中还是说大乘的一种不共的普贤因果的状态呢，修集质量的最殊胜的三条方便，刹那间能积累无量无边的大质量的，当然就是修这个门章。那么修满刹的时候呢，就是修质量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三巧方便的修法。那么这个故刹利呢，也是修质量的，而且就是以大悲空性的状态修集质量的，也就是包括智慧质量，以般若大空心和这个无缘大悲摄持，当下就积累很多质量，当下就是顿断四摩的。所以呢，这两个合在一起，整个就有五个内容，这个叫内的五十万的潜心。很多传承上师一直强调，让我们有质有量的，然后呢要修这个五十万的内潜心，就这五个内容，从皈依到上师瑜伽之间，哎，这大家很清楚。如果啊，这五个内容，或者说这里讲的六个内容，学得非常好，那就修得非常好。学得越好，对修行呢越有质量。然后学得很好呢，或者弘扬这个大潜心法呢，会有极大的利益。哦，这样子的话呢，人人有质量、有数量、如法的一个状态，修完五十万前行的话呢，人人有希望可以修无上大圆满真心法，乃至于即神成就，都有很大的希望。所以呢，就是按照大的目标，即神要成就，而且要证悟大圆满的本性的话呢，那么高度重视五十万的内前行，必须是踏踏实实的、深入的、扎扎实实的要学好。如果没有学好，修的时候没有质量的话呢，真悟大圆满本性是没有希望的，何况还说即神成就，那是更不可能事情。所以呢，就是到我们大家呢，在这一生当中，对没有开悟的一个凡夫初学者来讲，一生修行的终点就在这个五十万的潜心上面，也是这里讲的不共内潜心的内容，要学好才能修得好。所以呢，希望道文呢不要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落在只是抽一个数量给上师报个数字，不要这样来执取其他的因相的一个三法，还是呢实实在在的有质有量的三十三众的，而且呢学得越好的时候呢，对你的相续来讲，已经对五十万前行修法呢产生了坚固的金刚一般的深界性。有了这个深界性呢，所有五十万的前行直接间接修持做的什么，一切都是有质量的。如果没有这个深界性的话呢，这是数量上就像冬天孩子们滑冰一样，滑来滑去一样的，就没有大的意思，没有质量的缘故啊，是这样。所以呢，为了有质量呢，首先大家要学好，学得越踏实，学得越好的话呢，这一辈子成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希望就非常大。因为呢，这些都是根本的大基础的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开悟之前呢，比真心还要高度重视的就是这个不共内前行的修法。所以呢，希望到我们所有人没有开悟的，甚至开悟以后还需要修的就是这个法。所以呢，就是一生修行的大的重点就在这个上面。想做一个修行人的话，绝对是这样，尤其是学藏传佛教的时候呢，不可缺少的根本当中的根本大基础法就是这个大潜心法，尤其是不共的内潜心，全都是实修法，全都是呢引导法门。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学一个知识的层面，一定要学到就要修，修的内容再学，学得越好，学得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有完整的一个彻底的学好的话呢，那么有质量的完整的五十万的潜心就可以修好。这样子的话呢，最后 修大圆满真性的时候呢，有极大的帮助。不但是这一世，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这一生能续好这个大千心，能学修这个无数万的加性的话呢，生生世世在你的相续当中，能够修持开悟的这样的大法、高法，包括大圆满真心在内，都可以成熟啊，这样修真性的因缘。为什么呢？因为大号的记住，因为你八十天当中讯息产生生界的基础上，就修了这个五十万的前性的缘故，这样来需要理解。对，生生世世修大圆满，弘扬这个不可思议的究成法门，从自身上来讲，最根本不可缺少，必须得要每天吃饭和睡觉一样需要修学的，就是这个不共的内潜心。所以呢，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深入的一通百通的方式呢，这是一定要学好这个不共内潜心的法门。那么前面讲到外潜心，那么这里开始就讲不共内潜心。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的意思呢，前面讲的共同外潜心，这个外潜心就是指跟这个时间消沉共同的修行部分，包括要退掉当作现世和当作来世的心理。在完成共同外潜心修行的那样之后呢，应当要去入不共于世间、不共于消沉的大乘与迷乘的内潜心内涵，也就是不共内潜心的修行。这里有六个方面。首先，一切道的基本因素就是皈依，也就是说所有佛道的修行都要建立在皈依行上才能取入。所以呢，皈依就是入佛教之门，皈依就是入法之门，皈依就是入道之门。那么这样修习皈依入门之后，接着呢就要去入大乘，他需要对于无上菩提发起大道心，有一个想要求证最大菩提的大志气，一个无上的志愿，上求佛国，下化众生，这样的一个菩提心。那么这样就能去入成佛的缘起当中，一切修行以这样的大心摄持，就都成为成佛的因素。那么接着呢，就是为了实际大乘开悟，进入大圆满的正心，需要前出未愿，修集顺愿。那么这个呢，又有三分修法。第一分就是要净除过去所造的各种罪障，这些罪障是开悟的未愿，是开悟的障碍，因此呢要进行金刚萨埵的修法。那么接着呢，要积极开悟的顺愿，也就是以极快的速度修成圆满的质量。为此呢，要着手供满扎的修法。此外呢，就是还有极具质量的特别的法门，也就是顿时断除思摩的不萨利的修法。那么这样做到呢，彻底净除未愿，极快速极其顺愿之后呢，仅接着就是确入到能令自心获得证悟的究竟方便，也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而且这就是本法以念识为上师，修持跟念识相应，从而呢大乘开悟。所以获得证悟最究竟的方便没有别的，就是上师瑜伽修法。换一句话来说，大乘开悟的最究竟的三巧方便修法就是上师瑜伽修法。这样来需要理解不共内潜行分六个内容的问题。那么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一切道之即师，皈依之因道；分三，一，皈依之差别；二，皈依之法则；三，皈依之利于学处。 那么这里不共内前行，首先就讲皈依。这个皈依的皈字就是回归的皈，用这个字就比较好，因为讲告的圣的，从内和迷的皈依的层面来讲，要回归本心，整入这样的一个本性当中，所以呢就用回归的归是比较恰当的。讲外层内层迷层的归的时候，这个归就是通用的一个字，包括机密的时候要回归到大圆满本性，也是这个归一的归上面走。所以呢就是比如讲文殊大圆满等等的时候，都讲机密的归一修法，彻底归到本性，了于文殊本性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大乘开悟进入大圆满的一个正性的时候呢，哦，原来机密的一种修法，包括迷的在内，都是回归的皈，这个皈字来讲皈依的话呢，就比较到位的、彻底的，能做到最迷和最机密的皈依的修法的内涵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就讲皈依的差别。那么第一个皈依的差别呢，我们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由信心开启皈依之门；第二呢，就是由登其门辨明皈依之差别。那么首先讲第一，由信心开启皈依之门，这呢分三个内容：第一呢略说，第二呢广说，第三呢重介。那么首先讲第一略说。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总体而言，开启一切佛法之门的是皈依，开启一切皈依之门的则是信心。以这个原因修持皈依的最前位，自相续中升起稳固的信心极其关键。那么一是呢，不共内前行的第一个要道，那就是修习皈依。首先要明确修皈依的首要，就是发展坚固信心，从而呢着手通过各方面的因缘来升起信心，加强信心，巩固信心，这是它的要点。那么这里普贤上师通过两门的道的要点来解释这个道理，也就是一切的佛法都要由皈依来开门，一切的皈依都要由信心来开门。所以呢，最开始都以生死三宝三根本等升起坚固的信心至关重要。这个问题从反面观察就很清楚，假使对于生死三宝三根本等没有发生心性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开启皈依的门。也就是说，自身没有信心，只是口里念着某些言辞，做着某些行为，由于他内在性上毕竟没有信心，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皈依，所以呢，就开启不了皈依的门。而如果没有皈依，那他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佛者，真正的学上师者，也因此就开启不了佛法修持的大门。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世间虽然有很多人学佛，但是由于他内在不具有对上师三宝等真实的信心，没有真正的信仰，因此呢，不管他行持上怎么做、怎么学、怎么念、怎么搞，都只是在佛教门外转，就像世间的一些宗教学者那样，搞不好只是寻求名利、表现自我等等，甚至呢成为堕落恶趣的因素。因此呢，首先对于上师三宝升起信心十分重要。再者，信心要达到坚固，信心一旦到了坚固的程度，从中发展出一个大的动力来，就能一心一志上师三宝等，从而呢去除各个刀锋的私修。 也就是说，他是上师三宝的信徒，是佛法的信仰者，因此呢，以坚固的信心会发生猛烈的运动，由此整个生命就会投入到修道当中，真正进去到各种道分的实证上面，从而呢发生各种道的功德。相反，如果没有坚固的信心，若有若无，一碰到因缘就变化，这样由于心念的力量不强，就没有办法将全部圣心真正纳入到修法当中去实证道法，也就不可能开展出修行的功德。也就是在他的内在性上不可能一段一段的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由此而出现修证的功德、开悟功德。那么这样从正面反面观察就知道，对于真正入法道来说，坚固的信心极其关键。这就是由心心开启皈依之门约束的内容。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五个内容，第一呢就是三宗心心之法相，第二呢就是由譬喻现实心心的重要性，第三呢就是自身与三宝之间的感应法则，第四呢就是真悟与心心互为助伴，第五呢就是由共安教阶成经为内因方得加持。那么首先讲第一，三宗心心之法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心心内部分三种差别，即清净心、娱乐心和生解心。那么一次呢，大家知道心性的重要性之后，接着要认识心性的体性或者说相状，这样才能检查反省自身，也就是我本人有没有这样的心性呢，应当如何来发展这样的信心呢？那么这里讲信心有三类，也就是清净心、娱乐心以及生解心。它的体相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得以正视出信心乐于生者。那么正视出就是指比如生死三宝的功德力量效用等等，这些方面是真实不虚，本来就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些方面，内心呢有一个很澄清无染的状况，这是清净心。同样又一种大的希求自心，这就是娱乐心。同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奉心、大信人心，这就是生解心。这个生人是深深认可，不会随任何境遇而转变的，他就是信仰，他就是大信赖。这是三宗心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清净心列入经儒，有许多佛陀圣于说义的殿堂，或者见到大德三智士的尊严，和听到必定的功德及传记，随时应愿当即应发好慈悲啊等的清净观念，由此所生起的信心成为清净心。那么这里次第介释三种信心，首先就讲到清净心，就是指由于到净愿，从而对于上师三宝的正式之处应发清净的观念而生起的信念，这个就叫做清净心。这个净愿呢，包括见闻等各种因缘，比如三宝方面到了这个佛殿，见到了本师释迦佛的圣像，还见到比如华严经啊、法华经等等种种的经法，还有见到佛塔，这些三宝所有的时候呢，由这个因缘触动了内在的善根，当时就引发了清净观念。比如想释迦佛好慈悲啊， 这样的进化这么深深信有非常殊胜啊等等，就像这样子，自己的心处在一种很清净的状态，清净的观念当中而出现的信念，哦，这个叫做清净心。这是比如见到三宝所有方面来讲自己心里升起清净心的状况，又比如以见闻三智识的意愿印发出清净心性，比如去拜见某位大德上师，一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他好慈悲啊，或者呢听到某位上师功德和传记啊，感觉很殊胜，他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德相，他的智慧大，事业大，悲心大等等。那么像这样在触及到这样的因缘时候呢，当时就会对于三智识功德的证实处发生清净观念而出现信念，这个就叫做清净心。好，接下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娱乐心由听到恶趣苦、轮回苦等，生起了乐缘欲；听到三趣乐、解脱乐，发生了乐真得欲；听闻了善知利益，生起了乐修持欲；见到了恶知过患，发生了乐断除欲。这些都是娱乐心。那么这里就讲到第二娱乐心性的内容。就是对于真实之处的娱乐或者希求心，这里的真实之处就是指天理或者缘起律。那么这里讲的娱乐心分开来呢，有四种：离苦的娱乐、得乐的娱乐、修善的娱乐、断恶的娱乐。也就是相信呢善恶因果法则之后发生了大的希求心，哦，这个希求的心，而且是大的希求心，这叫做娱乐心。具体来说，相信了轮回苦和恶趣苦之后出现了非常想要离苦的信念，同样听到了三趣的安乐、解脱的安乐，由于相信而生起了非常想要得乐的信念。同样其他方面，就像相信了善的利益之后呢，生起了非常想要修善的信念，同样听到恶的过患之后呢，生起了非常想要断恶的信念，有这样各个层面的一种希求心、好要的信念，那就是娱乐心，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说到，生解心由于认识到三宝具有不共的功德与神力，从而起恳切的大心来，明知一切事出不弃的益处，唯是三宝，无论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还是死，当发生任何事时，唯独心想无其益处三宝宁止，此外无有心来处则往处，具备尊之悟心这样完全的信赖，称之为生解心。无尽仁波切成云，尊之悟心诚心感加持，心里疑惑成板诸所愿。那么这里普贤上师通过他金刚句给我们讲生解心的真实状况。生解心的真实相状呢，就是对于正式之处有一种深忍或者说诚心。这里先略说再细说，略说当中呢也有认识和信奉两分，细说当中也有两分，那么这样就能很明确的认识生解心的真实状况，从而呢检查反省自身是否具备，以及呢在自身上应该如何发展出来。首先是略说，这里先以认识作为因发生一种解心，这个认识就是三宝有不共的功德和神力，完全不同于其他世间的天生外道学者等等，那么其对于这一点有一种具体的认识， 接着就会发生认知上的信仰，这种内心深处的大信仰大信任就是神解性。西分上说到这个认识要非常彻底非常决定，认识到在一切是一切处永远不会弃况的唯一的益处，那就是三宝。有这样一种彻底的认识，就会发生最大的信赖和最大的贵命。它有具体的表现，也就是不管是苦是乐是病是痛是生是死等等任何顺利的状况，出现任何事情都唯一心想，我唯心乃善报，我唯一归命善报。像这样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失去祈求世间天神、其他宗教或者世间学者或者世间的权威，或者呢就寄托其他的力量，二是呢心里有一个唯一，这个唯一就是唯三宝是义，这就是真正的大信仰、大信奉、大信任。这种大信奉心就是贵的关键，是能甘得三宝生理加倍、佛生理加倍、莲师生理加倍等等的最关键点。因此呢，这里说到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心里自然就像我无弃的一处三宝智，此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心来处、别的自忘处，具有这样的准之无性的完全的信赖，那就是神解性。它的作用就是像这里莲师金刚语所指示的那样，如果有这样准之无性的完全的信任，那就像大门完全敞开了一样，阳光就能充分的进入，一切的所愿就都能自然成败。所以这里大家要知道自心与佛心怎么样才能配合起来呢，那就是要有完全的信任，这样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心性一旦具有了，它的门就打开来了，价值就能进入了，而且信心越大，价值入得就越充分。相反，如果心里有一点怀疑、不信，或者呢自我的保留还非常大，那就成了价值进入的障碍。因此呢，五经莲师说，最关键要有一个准之无性的完全的信任，这样就能干得上师三宝的生理入心，至圣的诚心。无疑跟三宝的智慧力合起来，那么莲师有自然满愿的悲心愿力，各个方面都能迁除未愿，顺利成就功德等等，凡是莲师的大愿海所说的那些方面，由于心愿力疑惑信心相应，这些所愿全都能自然成办。所谓准之悟性，就是常说的如来悉知悉见。这个心性就是一种大信赖性，相信上师三宝体系就是无上的智慧、圆明的方便居住的悲心呢，如慈母爱肚子一般。因此呢，我只要托付给上师三宝，诚心去祈求的话，上师三宝一定会为我承办所愿的。好比说一个人对独母有信心，这样他在生重病的时候呢，就会想到独母，你知我的心，你的智慧眼能照见我的一切，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请你加倍。由于独母有大悲心，有大方便，知道怎么化现，怎么做来帮助他，这样以他这个自称的信心以干燥，果然杜母就有所应。比如会化成一个女人在一些天里面照顾他，把他的病治好等等，这些自然就会出来的。 现在整个的上师三宝体系，用简洁的话来说，无非就是法界真性。所有的法说到底就是圆明禅机的一个本性，所有的佛无非就是全证了此本性，所有的菩萨无非就是分证了此本性，所有的上师无非就是正佛因自己的三缘力在我们自己面前现出的人相，所有的本座无非就是自己信奉的佛，要修他的法等等。那么这样的法界正性就是圆明遍照的，他的悲心是遍入的。上师三宝体系是个整体，他是润和共同作业的。因此呢，就要知道上师三宝有这样的智慧和悲心等。如果我有气修，他是完全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状况的。因此我本人就全部都托付出去，这是表示对于三宝的无上功德和三宝的神力具有一种深深的信心，所以呢就完全的托付。以这种托付，就任何处都会祈求三宝，认为三宝就是无上的救护，就是无上的祝愿，有这样的大信奉。这个时候就叫做有一个尊之无信的完全的信赖，它就是生界性的根本内涵。哦，这样我们就明白修五十万潜心当中，第一个是修皈依，修皈依的时候是根本的，也是呢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有三种信心，而且三种信心呢最好要落到这个生界性。生界性的根本的内涵就是尊之无信的完全的信赖，这样的信心要起来，才能彻底做大归命的一种皈依的修法。否则全都是呢嘴巴上说说念念唱唱做做的一种音响上的行为而已，没有实质性没有质量的一种皈依修法。这个呢念皈依即使念个一遍也不算修行上很有帮助，再加上呢根本还不算入法有质量修到这个皈依，因为没有到圣洁性的根本内涵上来做大皈依的，没有皈命的心，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质量。所以呢我们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不是数量上念很多就是怎么怎么样，虽然需要念很多，但是呢数量不为主，以质量为主。需要质量为主的话呢，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呢，它的大前提，它的最前卫的修法，那就是这里的三种信心。而且三种信心的体心啊，或者是它的法相，或者说它的相状要搞清楚，然后呢检查反省自身，我本人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应当如何来发展这样的信心。然后呢三个信心当中最根本的当然就是生界性，那怎么产生生界性，这些方面呢要深入的扎扎实实的需要学好。尤其是普贤上师言教这个的金刚经，这个的加持里那个完整的阴道的彻底让你非常到位究竟的一个皈依的修行状态，确实让你就清楚让你修这个。而且它有操作性的一个一个次第的引导来让我们明白修行的方式方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一层一层次第修行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内容呢交代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不要停留在似动非动的状态，不要停留在学一个知识层面，更不能想潜心不是很重要的修法，这样就是这一生没有实修实证而证大圆满的因缘。所以呢就是高度要重视，尤其按照次第来，不要打乱次第。这样首先修这个皈依，那么修皈依的时候学得到皈依，修得到皈依，关键就看学的这个三种信心，然后呢修的三种信心怎么样。如果这些学好修好的话，皈依自然而然就学得好，因为他有这个大信任，完全就是放下自我，完全的托付出来的，这种的大信仰、大信奉、大的信赖，这才是真正的生人心，或者说生解心，跟金刚一般的 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切三宝价值，一切三根本的价值系谛是否能圆满得到，就看你的信心是否圆满，是否坚固，根本在这个地方。哎，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课，有譬喻现实心性的重要性。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心性处生一切白法功德，犹如种子，一次道理若无信心，则如种子为何所分。即经中所说，诸无心心人，废神白金法，入中百合分，不得神庆仰。心心又是其身材自受，即所谓信心犹如妙轮包，昼夜常行于善道。以这个缘故，心心为一切财中是最身材，心心是无尽功德之源泉，如同宝藏。心心行持解脱诸道，犹如建筑；心心将一切善法设计于自身，如同妙手。静云：心心乃是最深差、最深宝藏、最深足。心心犹如微妙手，设计诸山为其根。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揭示了心心在修道中处于极其根本的地位。以譬喻来说，心心犹如种子，就好比有那种子才可能出生自野化果。如果种子被火烧焦了，那么后续的化果就一点点都不可能发生。那么同样的道理，一切的白法功德都要一凭信心才能产生，缺少了信心就无法生起。心心弱也不可能得很大的果。心心方面有信上师、信三宝、信因果、信四谛等等，这些方面的信心都需要具备。佛道当中，我们修行无上菩提，走大乘佛道，其中任何一份的功德都是凭信心为种子而发展出来的。其次呢，信心又是其生财的寿命，就像专论声望的金轮包肥树慈心不惜那样，有那信心，这个轮包就昼夜都在善的信念、善性的道路上走。所有的圣财或者说法财，全部都是以信心为寿命而发生的。比如这个色财、问财、禅财、慧财、戒财、慧财等等，只要自己有信心，这些财富都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心能信法、能信道，那当然就会不断地行持各种布施，而且呢，有孝道大，有钱道深，有时间道出时间，因此可以积聚无量的色财。由于相信法是唯一的道路，法就是无上的救护，有无量的利益功德，哪怕圆一个四句偈做十法性的功德，都远远超过一切世间的福德等等。这样他在文法上就会乐此不疲的昼夜精进，使得财富越来越大。其他的智财忧愧修定修慧等等，也都是呢基于对法的信心、对道的信心等而发生的。所以呢，信心是一切法财的首领。再者，信心又如张、如足、如寿，也就是凭借信心就会出现无穷无尽的功德的妙藏。所以呢，它如同宝藏，其实就是一座信心才日日夜不断的精进行在解脱道上。因此呢，它如同强健的双足。那么再者，到了佛法的功德宝山当中，依靠信心就可以任意的采集各种各样的正报，将无量的善法滥用一生。因此呢，它就像微妙的双手。那么这样就知道，信心就是一切功德三法的根本，有这样的重要性。讲到这里，有人不免有个疑惑，这里说的是总体的信心的重要性，跟目前皈依的主体有什么关系呢？ 似乎离得很远吗？回答，这说的真是皈依的利益。首先所有的信心无非就是对法的信心，对事的信心，对三宝三根本的信心，对本性的信心等等。而佛法、上师、三宝等，这些都属于皈依的对境。因此呢，说到心性的纵类和心性的内涵，实际就是指对皈依境的心性的内涵。其次呢，这里既是针对全体佛法上说的，也是呢特别就皈依上说的，所以呢它实际也是指在修皈依上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所谓心性就是一切白法的种子，是涉及一切三法的根本，是其生菜的思维等等，这些都是在讲整体佛道上一分分退尽而实现利益的时候，心性就是根本因素。然而呢，我们要看一下佛道具体是怎么进展的，实际上就是由皈依才能入佛教门，修的任何一分法都是要有皈依来开启这一分佛法的门，不具有皈依是没有办法入门的，最多是个实践学问、实践研究。为什么没有皈依就入不了门呢？因为自身是一个已经陷入无明体系的人，是一个错乱者、颠倒性，现在要去入法道、施政佛法，那一定要有一个三宝的助缘方便，需要有一个生面的力量来摄持，否则就无法开启、无法相应。从金钱来说，需要与事相应、与法相应，是来教导知识，法作为道路来实修。从整个体系来说，一定要和三宝三根本相应，从内在深层来看，一定要跟自身的本性相应，这些方面全是都是呢以皈依的内涵作为开门的因素，而皈依又是以心性来开门的。再者，入了门以后，整个佛道一路的推进上、事行上、修正上，全数都是在皈依的因素上起来的，也就是他一定要有一种全身性的皈依，皈依上是三宝，然后呢跟思跟法相应等等，才能够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内因就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发展不了皈依，一直皈依后期的作用全数都出现不了的。因此呢，从皈依来说，在如何实现皈依入门的利益及有皈依承载起来的一切道德利益方面，信心都极其重要。总而言之，上面讲到的心性的重要性和心性的利益，从整个道的角度来说，是整体在讲述修道时候心性的重要性和心性的利益。特别就本门来说，实际完全是在说怎样以皈依开启每三佛法之门，以皈依推进每分佛道的实行修正等等。因此呢，这里讲到信心不但没有脱离皈依的主题，反而呢跟主题紧密相关，十分重要，这样来彻底断除疑惑。然后呢想修皈依呢，就是从这个信心上下手，否则就根本不成一个真正的皈依修法，根本入不了佛道上面。哎，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讲第三，自身与三宝之间的感应法则。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感应程度法则，第二呢就是佛悲咒边成感则应。那么首先讲第一，感应程度法则。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虽然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大悲与价值， 当其摄入自身，唯以观待之际的心性已成净。以此原因，如果自身有三品的信心与成绩，则有上师三宝三品的背心和加持来应；如果信心和成绩只有中品程度，那么大悲和加持也只有中品摄入。假使只有下品的信心与成绩，那就只甘得稍分的背心与加持来应；假使根本没有信心和成绩，那悲心和价值也就毕竟不转了。若自己内在没有信心，纵然至于正佛得蒙摄受，也终无所益。智慧如三心比丘和提婆达多那样。那么这里首先说到因此，因此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词，基于前面所说，信心就是一切道之首要的缘故。由中医到别，在这里要讨论加持的问题，那当然需要以信心作为助因，完全依赖信心。所以呢，下面解释这个原理。那么所以加持换个名词，那就是得感应。是否出现得加持，实际就是是否出现自身与三宝之间的感应。它是个缘起事件，出现总的观待自他双方因缘的合状况。自方属于内因，要有干燥的因素；他方也就是上师三宝属于外缘，需要有回应的因素。那么自方干燥的因素就是信心和成绩，他方回应的因素就是大悲心和善念的加持。那这两方面的因缘如果合合了，一定会出现三宝神力自接摄入自身，按照缘起相应的状况而发生相应加持性的结果。那么接着再进一步去观察缘起力的情形，在内部会看到它的量的程度，也就是能干燥多少加持力进到自身体系，发生多少效果，完全依赖于自己的能感应数。如果不具有这个干燥应数，或者呢接受加持的应数，就不会有任何力量进来。如果具有正因应数，那就观待它的因数有多少量，就会相应的有多少三宝的加持生力进入。假使因缘是反转的，那也会有拂面的其他力量进入，以及呢造成拂面的结果。这呢有观待力的力知就可以判定，也就是说上师三宝虽然有不可思议的悲心和加持力量，但这种力量能不能进入到自身体系，绝对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能有一种无因论、幼稚幻想论，认为上师三宝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一定会加倍我这里。二是呢，要有一种缘起的力智，知道它是否能进入到自身的体系内来，是需要有解痛的因素、干痛的因素的。这个因素为就是自己的信心和成绩。这个问题呢，就像无线电波普遍发射在虚空当中，无处不到，但也要观待接收方的因素。如果调频没有到位，那是一点电波的信心也收不到的。因此呢，电波虽然普遍在一切处，也普遍在这里，但这里能否接受到他的信心，要观待自身的因素。那么再进一步从接受程度上来说，如果调频完全到位，就会有非常清晰的信息显现；如果没有完全到位，还差一点点，就会发现信息模糊、不稳定等等。因此呢，他的显现状况跟接受状况成正比。这个问题呢，又如同我们常说的“岁轻月现，岁浊月硬”的比喻那样， 月亮的光辉平等发射在天下一切处，因此呢，哪个地方水气中有澄清稳定的水，就会显现出非常清晰稳定的印象。如果水气破裂或者呢污浊，那就根本显不出月影来。那么同样的道理，虽然上师三宝的本心遍在一切处，也就是自然本质的明照心，没有任何障碍的遍在一切处，没有任何动摇啊，出于本来的大悲，对任何祈求者都会做救护。但是如果自身上没有信心和诚敬，那也不会有上师三宝的悲心和力量进来。为什么？因为自身是拒绝的。再者，自身的信心和诚敬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如果是非常强烈的信心，是上等的，那顿时完全敞开了心门，完全放下了自我，一心祈求上师三宝加倍，那上师三宝的价值就会完全进入，达到很大很大的效果。假设这个心经只有中等程度，就会发现也只有中等的感应。如果只是瞎拼的心性和成绩，就像今天很多人的状况，只有那么一点点，结果会发现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上师三宝的悲心和加持的运转。要知道，这是双方因缘和合的一个现象，不是说上师三宝对那个人特别慈悲，对这个人又很疏远。上师三宝没有那样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同体大悲，所有众生都是在发现真心当中，他没有任何我执法执等。因此呢，我们自身能得到多少感应，完全观待自己有多少信心和诚敬。好比一个人，他平常祈求观音菩萨时候，只剩一个很弱程度的信心和诚敬心，那也只有一点点感应，在大的事情上没有办法发生一些效果。但如果他今天遇到了困难，有生命危险，这个时候他会尽全力提起虔诚祈求的心，结果会发现连极其危险的困难也化解了。这个原因就是由于接收放的力量极强。从观音菩萨本身的慈悲愿力来说，的确就像普门品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接收方有最大的信心和虔诚的心的话，一定会达到那个效果。因此呢，他的加持的进入唯一灌带祈求者自身的量，那么这样就知道上师三宝当然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量，就像先进弥续的教典中所说的那样。但是他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唯一灌带祈求者自身信心和沉浸的一个程度，或者呢，从加持的差别内涵来看，就好像无线电波有声音有图像等等多方面的信息，它富含内容，加持接收到位这些内容就都会出来。如果接收期在某个时候间断了，它就出不来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以祈求莲师的价值作为例子，就像莲花佛王七品大祈祷经等等当中所说的那样，莲师一定有自然埋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有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有小业障、增福德、治病、免难、消灾、赈灾、开慧、往生、得悉地等等，乃至开悟成佛。但是这个力量怎么进来呢？这就要观待这个弟子有多少信心和虔敬心。如果他在根本的内因上已经修得非常好了，会发现价值能够充分的进去，而且呢能充分的转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法界本来是世事无碍，莲师的光明直接会入到行者的心中。 但他入的程度也唯有观待行者之圣的心的状况。如果心随清净，自然有加持的影响过来，而且他直接摄入到了行者之圣的生命体系，根据他的因缘状况自然在运行，就达到了各种各样的效果。你说怎么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事件，是一个自心和佛心之间的感同事件，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极其奥秘的。举个时间前进的例子，好比一个藏族小孩，现在很小就已经开始能上网，看到世间各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学习、暴力、爱情，各种现代的自由发泄方式等等。那由于他的心发生了偏差，也就是一个是对这些方面有信心，第二个是对这些方面崇拜，那么以这两个因素导致网络里大量的邪思邪法的印象力就直接进入到他的间接体系里面，也就是他会受感染的。之后呢，由于这是一种邪加持，他就会变成那个状态，他的心理、他的神理、他的语言、他崇拜的连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动作、一个姿态等等，都是按照那个在运行。这就充分证明有一种他方增上愿的力量在相应的时候呢，直接就在自身上会现出这样的状况来。那么以此推论，上师三宝是属于法界当中最好的一个救护力量，是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假设有信心，特别相信这个是好的，有一种前进心，封这个为最高最殊胜的话，那整个三宝的体系、莲师体系等等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加倍进来，进入到自身体系当中，印象自己生命的非常深的层面，这个叫摄入。所以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修内置的心性和沉浸。为什么呢？因为外置一禅不需要再考虑什么，它是圆满的，无论我们从哪方面去请求上师三宝的力量，都有最圆满的呈现。比如如果要求往生，就求阿弥陀佛，哦，整个的愿海体系可以直接做加倍。如果在末法时期要迁出未愿，得到一个大的转化、大的威胜力的帮助，那就祈求莲师，那么莲师体系的力量直接会进来。如果生病了，就祈求药师佛体系，也是呢，拼作信心和沉浸的程度，就出现相应的效果。因此呢，关键就是要有皈依，而皈依当中信心和沉浸，那就是收药的因素。大家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普贤上师言教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三个为主，一切善事的善根，自他所造的一切的善根，全部都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贤回向。